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在今日上的计划预算，不是做了计划以后就摆在抽屉里，而是依着所计划的、所列出的步骤逐渐实行。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每一天我们都做出决定去使用我们的金钱，有些决定是微不足道的，是没有多大影响力的，但是有些财政上的决定却能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影响未来。不管我们所处理的是大事还是小事，我们都得学习如何去使用神所给我们的资源，要有智慧的使用金钱，我们就得有计划，有预算，这很重要。神在圣经中给我们很多的指引，教导我们该怎样使用金钱，这些原则都是十分宝贵的，简直就是我们个人理财的手册，因为它教导我们怎样花钱，怎样投资，以及怎样储蓄。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思想该如何透过耶稣的教训去为自己的金钱做个计划，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没有人可以从生活中剔除金钱，或者说金钱从生活中把它抽出来不谈。同样的，我们不能说与神同行，而却又不让神来管理和干预我们的财务。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属于神的，都为神所拥有，包括我们的金钱在内，都是神所给的，我们只是代表神做管家而已。有些人把属灵的事跟属世的事分得很清楚，认为金钱是属世的，跟属灵的事无关。这其实绝对不能，也办不到。我们不能把属灵的事跟属世的事情完全分割。主耶稣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然而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聪明的计划，或者说经济预算。神希望我们的人生有计划，而神也早已计划了我们的一生。神是一位有计划的神，所以我们在经济上也要有好的计划。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被动的，对生命只是不断做出反应而已，往往等到环境迫在眉睫，他才对眼前的环境做出反应，所谓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些人也许能够做出及时的反应，但是他们的见解和看法往往是非常肤浅，非常短视的，是目光短浅的，所做的决定只基于眼前的因素，而缺少长远的计划和目标，少有长远的打算，只是过一天算一天。要他们为将来做打算定计划，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他们相信要来的事总会来，而未来的事又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计划了也等于没有计划，所以最好呢，还是交给命运吧。这些人的人生是被动的，是被环境牵着走的。当感到有压力的时候，他就被迫做出一些抉择，然而他们所选择的方向往往是不知所以的。今天，不少人的人生就是过得这样，没有理想，没有明天，只活在今天，非常的被动。另外一方面，有些人呢却事事有规划，渴望每样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握当中， 如果是基督徒，也包括他愿意服在圣灵的管制之下，或者说在圣灵里做出合神心意的计划。这些人所不同的就是，他们尽可能不让环境做主导，而是主动的安排，主动的计划。他会评估，他会预算，虽然未必事事正如他们的预料，但是有计划的人做起事来呢，总是比没有计划的好。在家庭里，在工作上，在个人的前途上，我们应当有合理的计划，不要只做一个只懂得对环境做出回应的人，而要在神的旨意当中主动的计划。今天我们要集中思想的是在财务上的计划。头一步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诚实的向神祷告，要知道自己目前的境况到底是怎样的。如果我们任何计划离开了神，结果都只会是失败的，不会成功。我们会犯错，甚至会错误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在任何人生的计划中，我们都要加上祷告，好好的为自己要计划的事恳切祷告，把它交托给神，寻求神的指引，寻求从上而来的智慧。首先，我们要求问神帮助我们看见到底我现在的财政真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诚实的祷告，又彻底的查看自己的财务状况，也许我们会有一些惊人的发现，也许我们会发现原来自己经常把钱花在某些并不重要的事情上，也许我们很快的就找出了自己钱不够用的原因。这个时刻我们要求主帮助，祈求圣灵帮助，把我们里边的情况显露出来，给我们有智慧去做出判断，以及对自己有实际的了解。我们不能盼望与神同行却忽略自己的经济状况，那是不可能的。我所说的不是奉献金钱，乃是指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顺服神一切的带领和指示。我们要为神所给我们的这一生做计划，其中必然包括了经济上的计划，财政上的计划。我们要恳切求神帮助我们明白自己目前的经济状况，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做计划，做预算。第二步就是要列出经济上的优先次序。首先我们先查看自己实际的状况，然后呢列出经济上的优先次序。我们把每个月的开支，我们做一个先后次序的排列，然后看看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用钱状况，看看是否配合我们心目中所想的先后次序。那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不是是依循着这个次序使用金钱的？我在说，我们不能在与神同行的同时忽略我们的经济状况，我们不能把经济当作是一个独立的项目，与神无关，把它当作是不属灵的事物，因而不愿意让神做主，不把主权交给神。神在我们人生中有美好的计划，神也希望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以及他所看为优先的是什么。神希望我们懂得从他的角度去看事物，因而有和他一样的心意。到底神所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否也有同样的看法呢？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坦白地回答一切的问题。到底我目前的财政状况是怎么样的？我是否欠了什么人钱？欠了多少钱？欠了多久？我要用多长的时间才给还清这些债务等等。这是我们对自己现金状况所做的了解，越具体越仔细越好。然后是重新建立起自己开支的优先次序。跟着的第三步就是为自己的财务设下一些具体的目标。也许你会说，我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我能有什么目标呢？其实每一种的情况都可以有不同的目标，这要看个别情况而定。比方说，有些积欠信用卡款项的人，也许过去是一个购物狂，很喜欢买东西，经常买了很多没有用的东西，然后没有钱付。对这些人来说，他的第一个目标自然是还清债务，或者说至少是减少债务。我所说的目标不应该只是消极的，更包括积极的目标。比方说，你还没有置产，你可以设定一个具体的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置产，多少年以后能够拥有自己的房子，又或者说孩子即将要读大学了，你要不要为他先预备一些教育基金，先存点钱做准备呢？这些都可以算是具体的目标，一些为你个人而设的目标，以及为你全家而设的目标。比方说，今年的假期我会怎么样带着家人度过呢？是不是要到外头去旅游呢？哪怕你所想的只是一个梦想，但是总是比没有计划、没有梦想来得好。然而，不管我们的计划和目标是什么，很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在祷告中交托给神，告诉神，并且寻求神的心意，这是很重要的。所有人生的计划，不论大小，我们都在祷告中告诉神，求神介入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引导我们，也赐福给我们。圣经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做被动的人，我们不要做糊涂人，我们要做智慧人，要做主动的人，不要只在环境之下做出反应，而是要做好计划和目标，并且一步一步前行。我们不是只是单单思想，成为头脑中的理想，我们要落实的把它记录下来，写上日期，写上时间，表明我们的态度是认真的。什么时候我们做出这个计划，有这个目标，我们要把计划具体的写下来，不要认为这个目标太高了，达不到。我们所要做的是有计划，同时加上祷告，求问神的旨意，是否这个计划符合神的心意，是否主喜悦我所做出的决定。没有人天生就懂得理财，天生就懂得精打细算，很多都是透过学习培养出来的。当然，也有家庭因素，父母亲对他们的影响，这些都很重要。有些人很富有，懂得做出明确的投资，所以财务在他手中运用得很恰当。但是这样的人为数毕竟不多。大部分的人呢，都得先经过详细的思考和预算，量入为出，生活才有安乐，才可以开支平衡。因此，为自己做出具体的预算，这是需要的。也许有人还不懂得怎么样做预算，那么让我在这里仔细的解释一下，或者说做个示范。可以用一点时间，把你必须要花的钱把它列出来，越仔细越好。在列出你所有必须的开支之后，看看有哪些是基本开支，那是无法避免的。比方说要缴房屋贷款，这个是向银行借贷而每个月要偿还的款项，这个是必须性的开支，或者说信用卡的款项，这个必须还清。跟着就是买衣服啦，买日用品啦，买食物啦，缴学费啦，水电费、煤气、电话费等等这些开销。当然，你的娱乐费用，每年所渴望的全家旅游也可以列在其中。跟着就看自己应该有的优先次序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把神放在首位，然后自己的需要是次要的。最后呢，把所列出来的照着圣经的原则和神的心意再排列一次。我们看看什么是你必须支付的，什么是带有弹性的，或者是可有可无的。我们也可以借此看出什么是无谓的开支，什么地方是可以节省下来的，不是绝对必要的开支。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依据。跟着就是删除无谓的开支，只剩下那些必须的开支。相信自己，如果依着这个计划和预算生活是可以接受的时候，我们就依着这个计划去做。同时必须持之以恒，过了一段时间，你就必然会看见果效，财务的状况会逐渐好转。千万不要只做预算和计划，而不依着计划去行，否则那是突然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苦心。既然做了计划，就应当依着所计划的去行，过一段时间再看看自己的财务状况，看看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改善。如果你是年轻人，我要鼓励你要做这个计划，并且仔细考虑你用钱的优先次序。如果 你想这一生被神重用，你必须先委身给神，把一生的主权，包括金钱的主权交给他。不少人认为金钱可以让人生有绝对的保证，但是属神的人，神的儿女却不是这么想，因为晓得金钱不是我们绝对的保障，只有神才是我们人生的保障。我们今天所得到的金钱是神所给的，神所给我们金钱有他的旨意，有当用的地方，我们应该善用，我们应该用得有智慧，懂得荣耀神，这是我们对金钱应当有的态度。为什么很多人都没有经济预算呢？事实上，今天很多人生活都是毫无计划的。到底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常见的原因就是无知，根本不懂得怎么样做预算，怎么样做计划。他不是不想做，他苦于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而无从着手，不知道该怎么计划，怎么样做具体的预算。关于这方面的困难，其实是可以学习和尝试的，也可以购买一些相关的书籍，或者参考一些有经验的人的心得，逐步学习。总之，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要看重生活的规划，同时财务的规划是相当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很多人没有经济预算？因为懒惰。很多人都知道预算计划的好处和重要，但因为懒惰，不愿意花时间思考，又或者是想一想而没有具体的写下，所以有预算也等于没有。计划要是不写下来，就没有意思，就没有效用。如果只是在思想中打转，等思想一段时间之后感到疲累了，就自然会放弃。所以不要让懒惰成为不做计划的借口。还有呢，就是因为惧怕，害怕面对自己经济的真实情况，不想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乱花钱，也不想具体的知道自己到底欠了多少钱，或者是怎么样才可以还清这么一大笔的债务等等。另外一样的惧怕是怕顺服神的命令，不愿意依着神所指示的去行，所以干脆不去碰这个问题。除了上边所说的惧怕，还有人怕失败，怕看清楚真相之后未来会变得一无所有。有些人更觉得做预算做计划是多此一举，完全没有必要。他觉得自己拥有的不多，根本谈不上做计划。他想别人也许要做计划，但是对自己来说呢，没有这个需要，因为得来的钱根本不够开销，还可以做什么预算做什么计划呢？其实这样的人才最需要做计划做预算，因为做预算会帮助他看清楚自己真正的需要，而除去一些不必要的开销，这样经济状况必然会有所改善。另外一方面我要分享的就是，当我们踏出第一步，认真地面对自己的情况，又踏实地去计划，并且依着计划所定的逐步实行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会赐福给我们。虽然我们做计划的时候看起来是一无所有，但是神可以慢慢地加增我们的财富，只要我们懂得顺服神，神必然有他荣耀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神绝对不会亏待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在我们反省自己的情况之后，我们要在神面前认错？我们要告诉神自己过去在什么事上乱花钱，是不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奉献，是不是把当纳的据为己有，是不是我们常常漠视神家里的需要，或者忽略了我们对家庭需要的供应，我们对贫穷软弱的人的照顾关怀。我们向神承认，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悔改，重新再来，神必定赐福，给我们有全新的开始，神乐意给我们机会。今天很多人之所以在经济上一直感到拮据，感到不够用，是因为他的目光短浅，只为今天而活，完全没有为明天为将来打算。而不少人更是放纵情欲在声色场所当中，有的人甚至染上毒瘾，有的人是沉迷在赌博当中，希望可以不劳而获。这些都是现今社会的通病，他们不想明天，不愿意知道未来，就只是活在今天的肉欲的快乐中。有些人非名牌不买，非高档的消费不去，这些都是出于虚荣的心理。 有些父母亲不但不教导孩子学会怎么样理财，还尽量在金钱物质上满足他们，给他们信用卡的副卡，孩子喜欢什么要什么就让他们尽量买。他们以为这是疼爱孩子，其实是害了他们。有些人不想理财，是不愿意负责任。这其实不单是表露在他们的经济方面，其实他的工作方面各方面也都是如此。结果做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人，自己不努力的去找工作，宁可申请政府的救济，或者喜欢购买东西而不愿意付钱，这些都是神不喜悦的。同样的，今天的人很怕提到交账的问题，他们不爱向任何人交代或者交账，他们只希望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然而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在神面前交账，为自己所过的一生接受神的审判，为自己所过的一生负责任。我们在经济上的计划预算是需要满足一些条件的。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经济计划其实是我们属灵的一种操练，因为它不能离开圣经的教导和原则，也不能离开神的心意和指示，所以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属灵的操练。第二，我们应当向神委身。只有向神委身的人，他的计划才可以成功。所谓向神委身，就是愿意降服于神，以顺服主为乐，甘愿放弃自己的利益，为了行在神的心意中。这是一种决定，是向神的承诺。无论如何，我们愿意尊主为大，愿意依着神的带领去行。这是第二方面。第三呢，我们必须对计划持之以恒，不是做了计划以后就摆在抽屉里，而是依着所计划的、所列出的步骤逐渐实行。要是我们过去有些坏习惯是导致我们经济出问题的，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主加添给我们的力量去胜过，去放弃那些对我们有害的习惯，神会帮助我们，加添我们耐心和力量。继续，第四，我们应当对神有信心，深信神会加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去行在他的旨意中。要是我们有一颗愿做的心，神必定要成全，必定要加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达到目的。第五，我们如果要成功，要依着计划前行，我们就得不断地去反省和重温自己所计划的，经常提醒自己要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要忠于自己所定的计划，要依着自己所设定的优先次序去运用金钱，这些都是达到成功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好，最后一点我要再提醒的，就是我们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要是今天我们还是单身，我们要为自己负责。我曾经怎么样做过计划，怎么样朝着目标迈进，我们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如果我已经结了婚，那么金钱就不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人的事。我们要向自己的配偶负责，不能再像单身的时候那样爱怎么用钱就怎么用，爱买什么就买什么。我们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还有，要是我们有了孩子，我们也要向孩子、向我们家庭的成员负责，因为他们也是家中的一份子，我们所做的要对得起他们。亦或者是我们是合伙做生意的，我们有商场上有生意上的伙伴，我们要向我们的伙伴们负责。总而言之，就是要学习与我们有关系的人负责，不再是自作主张不管他人。一个向主诚实又愿意顺服神的人，神必然不会让他在经济上出现问题，神必定要大大的赐福给他，圣灵也会在他心中帮助他，叫他知道该怎样行。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主在我们生命里作王掌权，这是最稳妥的，也是最蒙福的。好，我们再回顾一下在经济上的计划预算所要满足的六个条件。第一，我们要把经济的计划预算当作是属灵的操练，这是非常属灵的。第二，要向神委身， 只有向神委身的人，他的计划才可以成功。我们愿意降服于神，愿意尊主为大。第三，我们必须对计划持之以恒，做了计划以后要照着遵行。第四，要对神有信心，深信神会加给我们足够的力量，神会介入，神会参与。第五，我们要经常反省，重温自己所做的计划，并且提醒自己要忠于自己所定的计划。最后呢，我们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任，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是一个负责任的人。神乐意把更多的钱财托付给一个忠心有见识的成熟的人去管理。好，谈到这，我们来看一处诗篇。我们看诗篇37篇第25节，诗篇37篇25节，诗人在这里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弟兄姊妹，有主在我们生命里作王掌权，这是何等的稳妥！敬畏主的人是永远蒙主保守的。诗篇37篇第25节，诗人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这是真确的。此外，箴言30章第7节到第9节，箴言30章第7到第9节也是非常宝贵的一处经文。作者在这里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弟兄姊妹，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神都知道，他必定供应。让我们信靠神，确知他的供应。不论前面的道路如何，不论大环境是景气亦或是萧条，不论经济是怎么样的衰退，不论百业是怎么样的萧条，但是我们晓得，我们信靠神，确知他的确会供应。无论将来我们面临怎么样的处境，我们都知道神不会丢下我们，不会撇弃我们，他永远与我们在一起，他永远要跟我们共度这短暂的人生。感谢主。今天的讲题，合神心意的财政计划，我们就讲到这儿。愿主的圣灵透过主的话语光照我们的心，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为了要使我们得着经济上的稳定，我们应该戒除乱购物的坏习惯，学习量入为出的功课，更要做出合神心意的预算和计划来。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您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